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理2110到2122号。那么在这一讲里面，主要的内容呢是针对标题叫做“在我面前，你们不可有别的神”。所以从这个标题里面，我们就能够大概的猜测到，他讲给我们介绍哪些方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讲啊相反对真天主信仰和敬拜的这些罪过。第一个，他给我们讲迷信；第二个，讲拜偶像。第三个讲这个占卜和巫术，第四个讲反宗教，基本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小问题。我们先看呢第一条，这个2110号，第一戒呢禁止恭敬其他的神，只应恭敬启示给其子民的唯一上主。第一戒禁止迷信和不信，迷信可以说是一种对宗教过分的歪曲，而不信正好相反，是由于欠缺，是对谦敬之德的缺陷。我们看这个2110条是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介绍哈，来解释标题里面的这句话，就是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啊。这句话是天主说的啊，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那其实呢，它的核心意思还是在说你们应该信奉唯一的真天主。那么在信奉唯一真天主里面呢，有两个基本的这个罪过，那么这里提到了，那就是迷信跟这个不信。那这儿呢就先少说一句哈，迷信呢是对宗教的一种歪曲，也就是说对信仰的一个歪曲，不正确的对待信仰的一种方式呢，通常都是产生迷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呢是不信。但是不信的是什么呢？不信是一种欠缺，缺什么？缺谦敬之德。所以呢，迷信跟不信呢是在这个违反天主十诫第一戒里面最常见的这样的一类罪行。但是呢，他们两个呢其实呢是不同的啊，我们也比较容易区分。那下面呢会进行呢这个逐个的这个介绍。我们首先看迷信2111。迷信是宗教情绪和当行敬礼的偏差，迷信也能够影响我们崇拜真天主的敬礼。例如给一些原是合法或必要的敬礼赋予一种魔术般的重要性，将祈祷或圣事标记的功效只服于其外在的礼仪上，而无视乎其所要求的内心的准备，便是陷于迷信。我们先看这个迷信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哈？它是宗教情绪，就是一个人呢在表达他对天主的这个信仰的时候，就这个宗教情绪的这个时候所产生的这些偏差。当我们说偏差的时候有两种啊，最常见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过，一种是不及。过就是做多了啊，就是做多了。那么不及呢是缺少啊，这样的一种表现。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迷信呢，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这个迷信呢稍微有一点区别。比方说在这个我们中国有不少人呢，他们用民间的一种迷信的方式呢来给这个亡者烧纸，可能说意思是送钱，那这个我们也称作是迷信啊。这个其实也是对待这个古人的一种错误的一种方式啊，对故人的一种错误的方式。可是呢，天主教教理上所讲的这个迷信呢，它主要是跟这个信仰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迷信能不能够产生在一个教友的这个生活当中，答案是肯定的啊，是可能的啊，是可能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呢，他就在一个教的生活当中产生迷信了呢？那么他这里呢帮我们举这两个例子啊，这个两个例子非常具有说明性。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例子。那就是本来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敬礼啊，就是本来是一个合法的敬礼，但是呢一个教友却看这个敬礼的这个时候却赋给他一种魔术般的这个重要性。我们知道呢，魔术呢它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哈，就是它的功能它是来自这个魔术本身。这跟礼仪是不一样的。礼仪呢之所以成为礼仪呢，它的根源和圣的根源呢是天主啊，它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就是礼仪呢它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它引导人信奉和归向唯一的真天主。这里呢它是不同的。可是呢，当一个教友呢他把这个礼仪呢看成像魔术一样的这个特征的时候，他甚至都忽视了他背后啊起作用的天主的时候，那这个礼仪呢为他来说呢就是一个迷信。但是这里的问题我们要分清，这个错误呢不在于礼仪本身，错误呢是在于这个实行礼仪的人或者是参与礼仪的人的这个态度啊，这个问题是出在他这个态度上。所以呢这是有问题的啊，这是有问题的啊。这是一类。那一类呢，他说你将祈祷或圣事的这个功效只附于这个外表的礼仪上。那我们知道那个圣事呢，它是借着这个标记哈，教会所确定的这个标记来执行的。那如果呢你只把这个看作是和前一个其实是相似的，只在乎这个礼仪而缺少了内心这个必要的这个准备 这个比方说，你领受忏悔圣事的时候，就是告解圣事的时候，就告吧，告吧，告就好了，也不用痛悔，啊，也不用痛悔。那么这个也是迷信，啊，这个也是迷信。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圣事呢，它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标记，但我们知道这个任何神圣的事物，它都要求外在和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外在的准备呢，常和礼仪有关，而内在的准备常和心灵的这个准备有关。所以呢，这二者呢是不能够缺少的。当他只徒有其表的时候，他只剩了一个外表，他很像是这个法利赛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们对待天主和对待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这是错误的。所以他的结果呢是导向迷信。这个对信仰错误的这个表达，那么其实呢也会构成这个迷信，或者是对这个天主的一个错误的这个解答，对信仰的一个错误的这个解答，也会构成是迷信。比方说，有一类人，就是我当然我说的是教友，他认为呢。你看，我对天主呢是充满了这个信赖。他基于他自己的偏见，他会认为就是天主不会让我怎么样，因为天主爱我。有些人就会说，等我岁数大了，天主不会让我得这个重病，或者是得那种特别难堪的要瘫痪在床卧床的那种病，天主一定不会让我得那种病，因为天主爱我，或者是天主不会让我得癌症，因为天主爱我。啊，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是错误的。这里面其实它包含着这个当事人呢有绑架天主的这个意思。那你知道呢，我们信赖天主的核心呢是在于我们把自己放在天主手里，然后呢让天主来安排，这个叫信赖啊，而不是你在天主手里啊，什么你都说了算，你都去掌管着天主，你让天主说你不能让我得病啊，你要让我好好的啊，你要让我死的时候干干净净的，不能让我瘫痪在床弄得很埋汰啊，这个是其实是绑架天主。所以它里面所包含的其实它的特质呢是迷信。其实迷信呢是对天主一个错误的这个信赖，错误的信赖啊，实际上啊就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好，这是迷信。那么另外呢一类的这个罪过呢叫拜偶像啊，我们看这个2112。那么第一戒呢谴责多神论，他要求人除了天主以外不要相信别的神，除了唯一的神以外呢不崇拜别的神明。圣经不断的提醒人抛弃人手铸造的金的或银的偶像，他们有口耳不能言，有眼耳不能看。这些虚妄的偶像使人陷于虚妄，铸造偶像的人将与偶像同亡，凡信了偶像的人也必将是一样啊。圣咏115篇4至5节8节。天主则相反，是生活的天主，若苏厄书3章10节，圣咏啊42篇第3节的，他给人生命并介入人的历史。我们介绍这里面首先介绍的这个是拜偶像啊，这个拜偶像呢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这个看到，是对以色列子民的一个恒常的这个诱惑。因为在天主世界的第一诫里面就要求他们应该信奉唯一的真天主。其实我们反过来看，为什么天主会要求以色列子民他们一定要信奉这个唯一的真天主呢？我们看以色列子民呢他所处的这个周边这个历史啊，事实上呢是相当的复杂啊、嗯。当然我说的这个复杂呢主要是指的呢对神明的这个信仰的这一个方面。你看呢，我们知道呢，世界上我们通常认为呢是有四大文明啊，这个中国、印度啊，这个巴比伦，还有这个埃及。那么其中啊，这个巴比伦呢和埃及呢，在这个地缘上，这个跟这个巴勒斯坦呢都是有接壤的这个部分，在文化上呢他们都是有接近的。那么当然，今天呢最新的这个说法呢，世界上啊有这个五大文明，也就是说，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这个四大文明之外呢，还有一个叫这个希腊的这个文明。其实我们也知道呢，希腊文明啊对这个西方文化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深远的，而希腊文明呢也是对犹太人有一个很深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文明的系统。我的问题来了，那就是说在以色列子民他们生活的这个周遭受这个三大文明的这个包围，也就是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和希腊文明，而这三个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多神的啊，就是他们都是多神的，并且他们多神的这个特征呢还有一些联系。因为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希腊文明啊它的源头啊跟这个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关。从时间上说，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呢要比希腊文明呢要稍早，但是从发达程度上说，希腊文明呢它虽然是后发展起来更加的成熟和有系统和影响力呢更加的深远，但是这些多神的这个影响啊对以色列子民呢构成了一个恒常的诱惑。所以生活在旧约的以色列子民他们都不容易啊，为此呢天主世界的第一诫里面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规定，那就是他们不能够拜偶像。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够像他们周遭的民族一样啊去敬拜多神，而是他们只信奉唯一的真天主。而多神的这个信仰对以色列子民来说是什么呢？就是拜偶像。 所以圣经里面明确的这个禁止哈，不只是在这个出谷记里所提到这个天主世界，以及在后来你看我们在看这个圣咏当中，我们知道圣咏的这个写作时期啊，相对在旧约里面是非常晚的，他都提到了这样的这个事实。那么这就显示呢，在以色列子民的这个历史当中啊，拜偶像是一个多大的这个诱惑。那么这里呢所提到了几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天主跟偶像之间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区分。天主就其生命来说是源自他自己，但偶像是源自谁呢？他是源自人，所以偶像啊他是人造的，而天主是活的，而偶像呢是死的。那么这些本质的这个不同会造就了什么呢？那么就会造就你信赖天主的人会获得生命，那么敬拜偶像的人他其实呢只会满足他自己的幻想，所以呢他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看这个2113，这个拜偶像呢不仅是指其他宗教的这个虚假崇拜，他对信仰常是一个恒常的诱惑。拜偶像呢是把原非天主的一切呢予以神化。拜偶像呢开始存在就在当人把一切受造物当作天主来崇敬的时候，崇拜的受造物呢能够是邪神或魔鬼啊，比如啊崇拜魔王，也能够是权势、娱乐、种族、祖先、国家、钱财等。耶稣说你们不能够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啊，马太福音6章24节。许多殉道者舍生受死只是为了不朝拜兽像，甚至拒绝伪装的朝拜。拜偶像否认天主的唯一主权，因而与天主的共荣是不能够相容的。2113呢就解释这个拜偶像的具体呢是指什么。这个拜偶像，这个偶像本来的这个意思呢是指的是天主以外的其他的神，其实都不是神，是所谓的神，是假神。那这是他本来的这个出处。那么他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呢会更复杂一些。这里换一个词来解释，这个拜偶像呢就是把原来是属于天主的一切呢予以神化，也就是说把不是天主的看成是天主来对待。那么这个就是拜偶像。那么它所包括的这个对象呢其实呢是这个丰富多样的。那么有这么两类哈，这个拜偶像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作两类。一类呢是鬼神类的，一类是世俗类的。一类呢是跟鬼神有关的，一类呢是跟那个世俗有关的。那么跟鬼神有关的这个我们自然能够好理解哈，主要是邪神、魔鬼、魔王这一类的。其实这一类呢它本来它就是在这个唯一的天主权下的一个受造之物，但是呢人们呢却把他们推崇为所谓的这个神，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其实为这些人来说就是什么，他们就是偶像。但是呢这个好分辨啊，尤其是为基督徒来说呢这个是比较好分辨的。那么对基督徒我认为更有诱惑力的是第二类，就是世俗类的。那么就是当一个人呢他把这一类的事物，就是世俗类的这一个事物当作神一样来看待的时候，那么事实上呢这一类事物对他来说就是偶像。那么这些事物能是什么呢？他们能是权势啊，就是一个极端追求权势的人，一个极端追求娱乐的人，追求种族优越感的这个人，认为自己的这个民族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家族是世界上这个最伟大的这个民族，最了不起的这个民族，我该活着别人都该死啊，这种呢其实也是拜偶像。还有祖先，那么其实的这个祖先呢我们也不要误会，对祖先该有的这个敬意呢这个是该有的，但是呢我们不会把它当成神，只要把它当成神了那个时候呢它就是拜偶像了啊。不少民族的对祖先呢都存在着这个某种神圣的这个敬意，神圣的这个敬意的意思是说这个神圣的敬意，这个神圣的神可多可少，这个圣可多可少，当过多的时候呢就可能是拜偶像了，但这个只有保存敬意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啊，是没有问题的。这里也包括国家和钱财等，这一切事物呢都可能成为基督徒的这个偶像。我们在生活里面都能够见到这一类的人，他们把这些事物啊他们的属性啊和他们的功能呢极端化，这个是很可怕的。在这个2113的最后一个部分里面，他讲呢这个许多殉道者呢为了舍生而不去朝拜兽像。这个第一个方面呢他是指的什么呢？他指的是在这个末世录里面的那些基督徒啊，当然其实呢这个末世录里面在写这些基督徒命运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拜偶像呢？因为他们知道呢偶像呢是跟天主呢其实是针锋相对的，其实是相反的，准确的说呢就是相反的，所以他们表示他们对基督耶稣的这个忠贞，所以他们不拜偶像。末世录里面所说的就是他们至死也不拜那个兽像，那个兽像呢其实就是偶像，当然在末世录里面它很有可能象征啊对罗马皇帝的那样的一个敬拜，因为罗马帝国里面的这个居民哈、啊，这个罗马皇帝也就罗马政府对他们所要求的那个崇拜里面是含着很深的这个迷信的这个成分和很深的这个偶像的成分。 这是第一类。这个第二类呢，甚至他们拒绝伪装的这个朝拜，这个在旧约里面，就是在旧约末期，像马加伯书里面曾经提到过这样的这个例子，那就是这个执政者呢，大概也是为了蒙混过关哈、啊，就要求这个犹太人，你们可不可以就是在那个这个皇帝的像前或者是在偶像前，就是假装朝拜一下，实际上你都没朝拜，只是做个样子就可以了。那即便这种情况呢，当事人都拒绝，为什么呢？因为呢，对唯一真天主的这个信仰是不准许用这种虚伪的这个方式呢去捣鬼。我们看这个二一一四，人的生活对独一无二者的这个崇拜中获得整合，崇拜唯一的真天主的诫命使人单纯化，使他免于无尽的纷乱。啊，拜偶像是人与生俱来的宗教意识的败坏。拜偶像者拒绝把不可摧毁的天主的观念归于天主，反而加于其他的事物身上。那么最后呢，其实呢，二一一四呢，在讨论呢，这个拜偶像呢，其实呢，它带来哪些好处和坏处？它带来哪些好处呢？当一个人呢，他信奉真天主的这个时候，因为他在崇拜天主和信奉天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整个的人格获得了整合。我们知道啊，一个人呢，他的当他的人格获得了整合之后呢，在他身上就不太容易出现那种具有重大矛盾的事物了。所以呢，这为他来说是一个幸福，但其实呢，也是拥有自由的一种表现。那么相反的，一个人呢，他的人格呢不能够获得整合，不能够因为信仰天主而获得整合，他是把他自己的这个时间呢和生活的态度呢朝向了什么呢？朝向了偶像的这个崇拜。所以呢，这个是一方面呢是败坏了这个宗教意识，宗教意识是在人内对真神的这样的一个向往，这个是宗教意识，因为拜偶像的这个宗教意识呢被歪曲了。那么信仰是要求本来把属于天主的归于天主，他却把属于天主的这些事物呢加到了这个受造物的这个身上，所以呢这是一种错乱啊，这是错乱。所以呢，崇拜呢使人性得以发展，而拜偶像呢则歪曲人性。其实歪曲人性的意思就是人性呢得不到一个有效的这个发展啊，为此呢它的结果呢常常是混乱和错误的。看这个占卜和巫术，这个二一一五，天主能启示未来给他的先知或其他圣贤，然而呢，基督徒面对未来的正确态度是怀着信赖，把自己交托给天主的眷顾，放弃一切对此不健康的好奇，但不顾未来也能够构成缺乏责任感。那我们这里呢，就要看的就是基督徒呢，其实我们一方面呢，还要把我们的目光呢看未来，但我们还不能够过分的去看未来。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过分的去看未来的时候，福音里面耶稣说，你们不要为你们每个忧虑吃什么或喝什么，因为这是外邦人所寻求的。那就是说，我们其实要看未来，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够过分的去忧虑未来。那么它的重点是在哪里？它的重点一定是在天主身上。在教会的这个历史上呢，我们知道那些先知和圣贤，他们对未来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预知，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类人就是先知和圣贤，他们对未来的这个预知一定是基于天主，也就是说是天主给的恩宠，他们才可以这么做。我们不要把这个先知和圣贤们他们对未来的这种预知的这种能力呢看作是他们本身的这样一个能力，这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不是信仰教给我们的一个正确的道路。这是第一，这个我们要清楚啊，我们要清楚。所以呢，当一个基督徒呢即便是在一个圣人的身上能够知道自己未来的时候呢，他也不要因此而脱离天主和远离天主，而要借此呢去皈依天主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看呢，基督徒呢看未来呢是每一个人生活中的职责，但是对于未来过分的好奇可能就会充满了陷阱。我们知道呢，因为未来呢是掌握在天主的手里，所以我们对未来呢不要充满过分的这个好奇。一会儿我们会介绍哈，就在下一个条目里面我们会介绍这个相关的这个特征啊。看二一一六，一切形式的占卜应该抛弃，无论是求助撒旦或魔鬼招魂或其他误以为能够揭露未来的这个做法，观察星座，行占星术，行手相术，解释征兆和命运，相信神事现象，求助灵媒，都是有意掌握时间、历史甚至人类，同时也希望为自己赢得神秘力量的支持。这一切都是违反我们对唯一真天主应有的敬意、尊重和敬畏之情。我们看的这个第二条呢，继续给我们介绍啊，就是在这个就是占卜啊和这个行巫术的一些形式，这个可能对我们不少人有一些很好的帮助。他首先说，这个一切形式的这个占卜呢，都应该抛弃。那我们知道呢，这占卜的这个背后呢，它包含的这个原理就是对未来一个过分的这个好奇。 那其实呢，这好像是基于人的这个本性，人们都想对自己的未来呢，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提前知道。那其实呢，这种渴望或者这种渴望本身呢，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嗯。但是问题是，他采用一些信仰不准许的方式去求知，这个就是问题了。那么这里呢，他提到了一些可能我们都会碰到的一些方式，比如第一类，他说，求助这个撒旦或魔鬼啊，就是这一类，这个显然是不可以的啊，显然是不可以的。那么虽然呢，这魔鬼和撒旦有可能会告诉你，即便他告诉你了，这仍然是错误的，仍然是不可以的，仍然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行动，这是占卜啊，我们也通常把它叫做算卦。那么另一类呢是招魂，这个招魂呢是把这个死人的这个魂呢给招来，然后进行询问。这个招魂的这种表现形式呢，在我们东北呢这儿呢，很多呢是属于，我们知道呢，我们东北呢之前的这个满族人哈、啊，在此居住的满族人，他们相信的这个宗教呢叫做萨满教。我们知道这是相对古老的一个原始的这个宗教系统。这个当然这个系统里面并不是很健全，在这个萨满教里面是实行招魂的，所以呢，这个招魂的这一些做法呢，在这个原来满族人哈、啊、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区域里面，尤其是在东北呢，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流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用这个相关的人士啊，这些相关的从业人士呢，把他们招回来，把这个魂呢招回来。进行的这个询问，这样呢好把这个阳间跟阴间之间这个事情呢好进行一个沟通啊，这个也是错误的，从信仰上看呢这是不准许的。另外呢是观察星座啊，这个不少人会认为呢一个人的这个星座，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越来越能够知道哈，因为一个人的这个星座，一个人的星座是基于他出生的这个时间，可是呢我们知道呢，尤其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看，一个人出生的这个时间呢其实呢有着很大的豁然性，尤其像那个剖腹产，对吧？那如果正好赶到两个星座交接那个时间，那么它可以往前一点，它可以往后一点，那这个时候你的星座呢就发生了变化，那么你的命运就会因此而发生了变化呢？其实也是不会的啊，也是不会的。所以这是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其实本来是一个人出生的这个时间呢具有很大的这个偶然性，所以呢它和人的这个命运之间没有这个必然的一个联系。还有那个占星术啊，这在古代呢比较盛行，还有那个叫行手相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看手相，人的这个手相，手的这个长相是不是能够体现出人未来的某些命运。那这些看手相的人呢，其实呢都是啊懂得人的这个心理呢行高端欺骗的人，所以这些呢其实呢没有什么意义，和解释这个征兆和命运，以及甚至呢是相信这个神事的这个现象，那这里面都是充满了这个危机。我们知道呢，只有当一个事物呢它确定了是来自天主，并且呢更准确的讲呢它经过教会当局的正式确认的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啊能够接受的时候能够准确的去接受，那否则的话呢这些呢常常是有问题的啊、嗯、常常是有问题的。那么另外一种呢是求助灵媒，这个和那个招魂呢是很相似的，这个求助灵媒。那据我所知呢，它在南方啊或者是台湾的这些地方呢，这个是比较盛行的一种方式啊。以上啊所提到的这些方式哈、啊，想掌握未来的这些方式，在某个地区的流行程度是不一样，但是总之他们都是不可以。这些事物的这个背后呢，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这个原则，那就是这些人呢都想希望能够自己呢这个赢得这个神秘的力量，或者叫做掌控这个神秘的力量。但事实上呢，一个基督徒呢，他对唯一真天主该有的这个敬意和尊重啊，才是常常是重要的。当你去行以上这些事项的这个时候，你显然就已经相反对天主的这个敬意、尊重和敬畏之情了。我们看这个2117，这个所有施行巫术或者是妖术的法事，有意借此驯服神秘的力量，以供当事人的驱使，并获得支配他人的超然能力，即使是为了恢复健康，也是严重的违反虔诚之德。这种法事呢，要是尚有危害他人的意向或求助魔鬼的干预，更应受到谴责。佩戴护身符的人也应受到责备。通灵论往往采用占卜和巫术，教会告诫信徒要加小心防范，也不能够因求助于所谓的传统的药物而使呼求邪恶的力量和利用别人的轻信成为合法。那么这里呢继续呢来解释呢为什么不能够行这个巫术，因为呢这些行巫术和妖术的这些人呢，他们是想借此啊借这些方法来驯服这个神秘的这个力量，这个鬼神呢或一些神秘的这个力量，然后使自己呢获得某种这个能力。当然有些人呢还借着这个作为一个骗钱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这里特别强调，即便是为了获得健康这样去做仍然是不可以的。
什么意思？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这家的孩子如果是受到惊吓了，有的人就去找这些人去给叫一叫或者什么，这些呢都属于巫术之类的。即便你是想获得健康，仍然是不可以的。因为一个孩子如果受到了惊吓，在医学上是有办法解决的这个惊吓，那干嘛要去求助这些这个迷信呢，或者是错误的这个方式呢？为什么？因为它违反健康之德。即便你真的是得到了这样的这个结果，还是不可以的啊，还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方法呢是错误的。那么在行使这些巫术或妖术的过程当中，如果里面还有危害他人的这个行为，因为通常的时候是害自己，如果还有危害他人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罪恶就更大了啊！这里就说的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危害他人呢？我们知道这个萨满教里面，我们在看这个清朝啊，或者是稍晚时期的这个电视里面常会见到哈，就是萨满教里面有一种这个巫术的这个行使的方式，就是如果你恨谁的话，你就做一个小纸人，然后你就在家呢扎这个纸人，然后对方呢就会疼。当然呢，这是一种巫术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方式。那可是呢，这种方式呢，假设它是真的，那么对方啊真因此而受到了这个伤害，那么这个邪恶的程度就更加严重了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做一个小纸人来扎啊。啊，这个是萨满教里面这样的一个特色。另外呢，受谴责的一个事项呢是这个带护身符，因为这些人相信的这个护身符有着某种程度的魔力可以保护他，所以你真的想护身符就可以保护人吗？不可以啊，这个不可以。那么提到这儿呢，就是圣物啊对人呢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保护的这个作用呢，跟护身符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呢，圣物呢，比如说你带一个圣牌，对你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呢，是基于你所信赖的这个天主或者是圣人，你所祈祷的这个圣人，而不是基于这个圣牌本身。但是护身符呢，它比较强调呢是在这个符的这个本身，因为有符啊在你这个身上，这个妖魔鬼怪的就不敢近身啊。这种观点呢实际上是错误。那么另外呢是通灵论，这个通灵论，这个通灵论和招魂呢有一点相似。美国有一个电影叫《人鬼情未了》，里面那个黑人，那个其实呢就是他就是执行通灵论者，这个也是被谴责的，或者是借助这个传统的这个药物而获取邪恶的这个力量啊，这两个合在一块呢是受谴责的。这个传统的药物本身不是受谴责的，当时呢借着药物还获取这个邪恶的这个力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种做法呢是受到谴责的，为教友来说是一定不准许的，相反第一戒的行为。我们看最后的一个部分是反宗教2118。天主的第一条诫命呢谴责几个反宗教的主要罪行，就是以言语或以行为试探天主、亵渎神明或买卖圣职。第一条呢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介绍，下面呢分条这个介绍，所以呢我们要到下面的条目里面去看具体的内容，看这个2119。这个试探天主就是用言语和行为来考验天主的良善和他的全能。撒旦有意使耶稣从圣殿井上跳下去，而强迫天主采取行动，正是试探天主的行为。耶稣用天主的话驳斥说，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申命记6:16。还有这类试探天主的挑拨都伤害我们对造物主天主应有的尊敬和信赖。试探天主尝试对天主的爱、上智和能力是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我们看的这个2119呢主要是给我们讲的什么叫试探天主，这个也是在信友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而试探天主呢这里呢要说的是呢，就是指呢他是在考验天主的良善和他的全能，就是在测试和考验。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测试和考验背后呢其实总是隐藏着怀疑总是隐藏着这个怀疑。这里呢他举出了一个耶稣啊在这个福音里面击退魔鬼这样的一个例子。当魔鬼呢用试探的话来试探天主的时候，耶稣就反驳他说，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当然耶稣引用的是申命记里面的这个话。这一类的这个试探伤害我们对天主的这个信赖。那其实呢，如果你对天主足够信任，你就一定不会试探。如果你试探，你就一定是不够信任，这个是一定的啊，这个是一定的。所以呢，他说试探天主呢，是对天主的爱、上智和能力持一种怀疑的这个态度。所以你想想，这个怀疑对天主这个怀疑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是有问题。这个我举一个生活里面这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在近人之间或者在朋友之间，如果你对他缺少信任的时候，一个常做的这个做法就是试探。当然我不建议这样的一个做法哈，我只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就是试探。那么你什么时候才想试探近人？比如说夫妻之间，如果你一方怀疑另外一方可能会有一些外遇或之类的问题，那么你就用一些方法呢去试探他，去试探他。那么这个时候他前提一定是怀疑，如果不去怀疑的话，你怎么能够试探？所以呢，我是想借着生活里面这个例子，就是你试探总是产生在这个不信的这个背后，或至少它是一个怀疑的这个背后。所以呢，试探呢，它严重的这个毁损了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信任。 所以当夫妻之间呢，他们一旦发现对方的怀疑自己啊，就是开始试探自己的这个时候，那么彼此的信任一定是在减少。所以呢，这个用在天主身上呢，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二月二零呢是亵渎，亵渎呢是侮辱或不相称地处理圣事及其他礼仪行为或奉献于天主的人地事物。亵渎是一种严重的罪过，尤其是对圣体圣事，因为呢基督的身体为了我们而实体的临在这圣事内。那么这里呢所说的这个亵渎，当然这里亵渎啊，这个产生的这个罪过呢，通常呢是严重的这个罪过，它是指的不相称的去处理这个圣事及礼仪的这个行为，也包括奉献于天主的这个人地和事物。当然最严重的是圣体圣事。我们大概来介绍哈，亵渎这个地，什么叫亵渎地？这个地呢是指的是圣地，比如说在教堂内杀人，教堂通常是经过祝福和祝圣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教堂呢就会被亵渎了。那怎么办？教会当局要重新的祝福或者是祝圣这个教堂，因为这个教堂的祝福或祝圣是因这个亵渎会丧失的，所以呢这就是亵渎这个地。殴打神职人员，那么这个就是亵圣。但如果你又是殴打教宗的话，这个不但是亵圣，而且这个罪呢还是保留给教宗才能够赦免的，那就是更难了。当然呢在实际生活里面，你要想打教宗你还打不着呢，因为你看都看不着你往哪打啊。但是呢教会当局呢他通常呢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来显示出啊这样的这个罪过本身的它这个邪恶的这个程度。当然在所有亵渎的这个罪过里面，最严重的是亵渎圣体圣事啊，是亵渎圣体圣事。这指的是对圣体圣事呢有的那个轻慢。当然有的人呢可能是出于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心理，把这个圣体呢领完之后呢扔在地上，然后用脚去踩踏，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构成了亵渎圣体圣事。这是在亵渎这个罪里面最严重的一个事项了，因为那圣体圣事内所含有的是耶稣的天主性和人性，这是对天主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侮辱。所以亵渎本身呢就指的是一个用错误的方式去对待一件这个神圣的这个事物，所以它能够涉及到人地事物。我们看这个2121，买卖圣职或圣物在于收买或出售属灵的事物。有一名叫西马的术士见到宗徒身上成就的事业，就有意购买属灵的能力。伯多禄回答说，愿你的银钱与你一起丧亡，因为你想天主的恩赐可以用银钱买得啊。宗徒大师录8:20，这与耶稣的话正相吻合，你们无条件得来的也要无条件的分施。马窦福音10:8，属灵财富是不能够占为己有的，谁也不能够自认为属灵财富的拥有者或主人，因为这些财富呢是源自天主，人只能从天主的手中无条件的领受。那么我们看到他继续来介绍这个买卖圣职和圣物，这个其实呢也是一种这个亵渎的这个罪过哈，就是买卖圣职。我们首先说这个买卖圣职，这个买卖圣职呢在生活里面这也是不太容易碰到的哈，这就是花钱购买。假设说一个修士他没有这个圣神父的这个资格，但是他的家里人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人花钱从主教那儿去买，就是给他一大笔钱，然后呢这笔钱是造成了这个主教给他授予神职的这个原因，这个时候就构成了这个买卖的这个神职。就是他本来缺少这个圣神父的这个资格，但是因为钱的这个原因，那么主教就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资格，那么这个时候就构成了这个买卖啊，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其实呢也是一个亵圣的这个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呢主教所拥有的这个权利他需要正确的这个行使，这个神圣的这个事物，这个圣在这儿呢是不能够用来买卖的啊，不能够用来买卖的。但是这种例子呢我是没听说过，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也没看到过，但也许会有。可是呢在这个圣经的学习过程当中啊，我有了解到呢，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个大司祭呢是有买卖的现象。那我们知道呢这个耶稣时代呢巴勒斯坦呢是受着罗马人的这个统治，所以呢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所有的这个权利呢是非常有限的，包括他们对宗教啊以及啊行政上的一些权利实际上是极为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当时的这大司祭呢通常是来自这个罗马权力的这个任命，一般呢是来自罗马的这个总督，就是地方最高的这个执政者啊，来自他们。所以呢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历史向我们这个讲述啊他们就有买卖大司祭的这个现象。所以那个大司祭呢就相当于好像是这个总督啊手里的玩物一样，谁给钱多呢他就把它换成谁了。这种现象本身呢也属于这个买卖啊圣职这样的一个现象。2121这一讲里面所提到的一个例子呢是这个叫这个西马的这个术士，他看宗徒们所行的这个能力啊付给圣神这样一个能力，说这个挺好啊，所以他想出钱买。宗徒们就说，你西马你这样做不可以啊，你的钱呢让你带走啊，为什么？因为天主的恩宠是不能够买卖的 那么这个罪呢，在伦理上呢，被称作叫欺瞒罪，就是买卖圣职或者是买卖这个恩宠啊、买卖圣物啊这些罪，通常呢被称作叫欺瞒罪。买卖圣物这个现象呢，有可能会碰到，但也不会很多。我们会发现呢，在教会的这个售卖圣物的这些地方，通常呢是在这个祝福之前就把这个圣物卖掉了。这样的话呢，以免大家误会呢圣物的这个买卖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其实呢，我们知道呢，严格的说，即便是在祝福之前，那个圣物呢，那个买卖呢，其实呢也不算是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买卖圣物的这个罪。为什么呢？因为呢，即便是在祝福之后哈。你在祝福之后呢，你买卖的是那个物啊本身那个价值，而不是那个圣的那个价值。理论上固然是这样的，可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是教友们不太好分辨你这个到底我买卖的这个物啊还是买卖的这个圣。所以呢，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哈，就是比较容易避嫌的一个做法，就是你在祝福之前然后呢就买卖，所以呢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这里就不会构成这个买卖圣物，因为买卖圣物所禁止的是那个对啊天主恩宠的那样的一个酒意，因为天主的恩宠啊，人们都是白白得来的，你也得给他白白的分饰。这里呢，我提到一个相关的这个事项哈，当这个神父给病人送圣体啊，或执行一些圣事的这个时候呢，那么通常的教友呢会给神父拿一点献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也不是买卖的意思。那么这个献意或者是奉献呢，通常呢是这个当事人呢给教会呢或给神职人员的这个一点献意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它也不是买卖。我们知道呢，买卖呢，它是存在着这个甲乙双方啊这样一个平等和交换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里呢也不是平等和交换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是显示了对教会啊或者是对神职人员这样的一个感激，所以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我们看这个2122，这个圣事的实行人呢，除所属主管当局规定的限以外，不可借实行圣事要求报酬，且常应注意，那些有需要的人不可因为贫穷的缘故而被剥夺获得圣事的援助。主管当局规定这些献意是基于一个原则，就是基督的子民应支持教会圣职人员的生活，工人自当有他的食物啊。马窦福音10:19。我们看最后这一条2122，前面就是在引号里面这一段话，就是一直到不可剥夺为贫穷的缘故而被剥夺获得圣事的这个援助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呢是来自天主教法典的848条里面这个内容，是一个直接的这个引用，意思非常清楚。就是除非呢教会主管当局，也就是说教会规定的这个献仪，教会规定的献仪通常就只有弥撒献仪，规定这个献仪之外呢，你在执行圣事的这个时候呢不可要求报酬。所以你到一个地方去办告解呢，没有人会要求你说哎呀办告解要交10块钱或者交5块钱，没有的。当然呢，你办完告解之后你出于感激你给拿了献仪，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不是教会要求的，针对这一件圣事所要求的，因为这个弥撒又不一样。其实呢教会所要求的献仪呢主要就是那个弥撒献仪啊，当然弥撒献仪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钱你就会给这个献仪，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不给这个献仪仍然是可以的，你仍然可以是照求弥撒不误啊，这个也没有问题。同时呢教会的法律呢它规定，比如教会的法典它规定呢，就是为那些贫穷的人也不能够因此呢剥夺他获得圣事的这个帮助啊，为那些穷人你不要因此去剥夺他这个获得圣事的这个权利，这个神父啊或者是主教呢就不愿意给这一类人去行使圣事啊，这是不可以的，就是教会法律呢是禁止这样的一个做法。2122条的后半部分呢，就是他说教会当局为什么，就是教会为什么要规定这个献仪，他说是基于这个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让教会也能够正常的运转，让教会里面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圣职人员能够呢有他适当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保障。所以他引用了耶稣在福音里面所说的，他派遣传教士的时候所说的那个原则，工人自当有他的食物。因为耶稣啊派遣门徒们出外传教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呢就是不要带这个不要带那个，为什么？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食物。那这些食物来自于谁呀？来自于那些接受福音的那些人。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原则的这个时候呢，这里面其实是包含了一定的公义的这个原则，但是呢这个公义的原则在里面，但同时它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公益交换正义这样的原则，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公益的这个原则，因为这个圣职人员呢为教友服务，然后教友呢也会这个帮助圣职人员，同时呢也是实践自己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公益的基础原则在里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